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两个多礼拜以前的一个礼拜六，五月五号上午，大概九点出头，我正准备去参加在 Mountain View 会堂的圣经讲座，潘秋松牧师讲罗马书。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我舅舅打电话给我，他说Annie 呢，今天早上起来呢很不舒服，肚子痛，背也痛，所以呢他就打了911啊，那911已经来了。我说那是不是送到 Stanford 医院去呢？他说可能要送到最近的医院啊，那你等一下我问一下小慧啊。那时候 Annie 已经被封在担架上面啊，那他很急，他说就到最近的医院去。我说好，那要不要我跟这个救护车的人讲一下？那我就问他说，你们是准备送到哪里去啊？他说我们就送到 El Camino。我说好，你们去啊，我马上过来。那我就转了个方向了，我就赶快打个电话给林长老，那是 Helen 接的啊，我就跟他讲，请你帮我转告一下副会台啊，我今天上午没办法去了，我本来说可能晚一点我还可以去的啊。所以我就去了去我舅舅家哈，我就说你开车哈，跟着我我带你过去，因为他没有去过 El Camino。到了 El Camino 之后呢，Annie 呢他在病床哈，在急诊室，那医生给了他点滴还有氧气躺在那边他精神还可以啊，还可以讲话。因为我怕影响到他的体力啊，所以没有跟他多说。那护士呢就安排一些必要的检查，抽血照 X 光等等那身上也都插了管子这样子。大概就在那边陪着他大概到中午因为下午呢有一个活动在兴旺爱中文学校我们有一个福音活动，所以我说我要去那边，我说完了之后我再过来到下午五点多我又回去的时候呢他已经被移到加护病房去了是 CCU, Critical Care Unit, 那时候呢他蛮痛苦的，他一直在呻吟很痛。我就问护士，我说怎么没有给他一些这些止痛药，他说因为他现在呢血压偏低止痛药呢会让他血压更低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找一个方法能够 balance 他的血压他的心跳这样我们在所以他礼拜六下午有好一段时间是蛮难过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小慧你忍耐一下因为你现在血压比较低不适合用止痛药，所以你忍耐一下。然后他听了之后他点头，他知道所以就没有再怎么样叫那我就看见护士在那忙来忙去，哇，他那个左手都插了管子，然后他胸前本来就有接好几个管子出来的，还不够，还要左边再接因为他们要加不同的药去 balance 我算一算大概有十条以上的管子我是觉得哇，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还想说如果等他稳定一点之后呢，也许我们就转回 Stanford Stanford 他那边有他的病例可以可能比较知道怎么好的去照顾。所以礼拜六我大概也待到差不多七点多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礼拜天我做完早堂第一堂的礼拜呢我就去看他那他好像比较好一点比较稳定，他在睡觉我舅舅跟我讲说等一下医生会来我们跟他问问看详细情形。所以大概十二点钟左右呢医生来了我们就问医生一些情况，他现在的情况，他说他现在情况实在很不好，他说我们现在用三种药来 balance 他的血压只要拿掉其中一种的话他大概就撑不下去了他血压偏低，心跳偏高那氧气还勉强可以这样。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可能撑不过今天晚上。哇，我们都愣了，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说本来我还想问你说什么时候可以稍微稳定一点我们是不是要送到 Stanford 去他说 他说不能，他说哈，你现在这样一折腾下去，可能还没到 Stanford 他就已经走了。哇，所以我们两个都愣在那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就问医生说，你有没有跟 Stanford 联络过？他说他们也联络过了，不过呢，你可以跟你的医生打电话，没有问题啊。后来我们也没有打，因为其实医生呢早就讲了，他说 Annie 呢随时可能会走，他的情况这样，我们只是没有体会到是这么的严重这样。然后我就跟我舅舅走到会客室哈、啊，他就一边走一边哭哈、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就走拍拍他肩膀。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啊，我就打电话给林长老啊，说Annie 的情况是很不好啊。医生说他可能没办法撑过今天晚上，那我知道林长老也很难过，他正在开会。那我又打的电话给 Annie 的哥哥 Tony 啊，他在洛杉矶，因为他一直 stand by， 他也随时跟他父亲都保持联系的。我说你可能今天下午就要来了啊，因为医生说他情况非常危急啊，所以他马上就买了票哈、啊，当天下午飞过来啊，所以我就在那边也大概待到差不多三点多哈、啊，后来。林长老来了，Helen也来了，那我就回去，我就接了拉杰去机场接 Tony 啊，我的表弟，啊，就回到 Stanford 啊，那时候强森跟陆平刚刚看过他哈、啊，准备离去，所以我们又在那边陪 Annie 一段时间。那 Annie 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还能够讲话，他看到他哥哥来，他一直尝试跟他讲话，虽然通过这个氧气罩哈、啊、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哈，我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交代他哥一些事情啊，他的银行的账户啊等等啊，他要把他的一些捐款啊一些存款啊捐掉啊等等。然后他说他想听他哥哥唱歌啊，通你说我不会唱歌哈、啊，所以呢，我跟拉杰就唱歌给他听哈、啊，一首接一首，我们大概唱了差不多有40分钟左右哈。啊那后来我就回去拿了那个CD 的 player 啊，就来放诗歌给他听这样。其实他那个时候我是觉得也还好啊，但是呢心跳持续都是在130几哈、啊，你知道一个人心跳正常的大概60几70对哈、啊，你 double 的在跳呢，你就缩短了心脏的生命啊，所以他随时可能会停掉了。那没有办法，医生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啊。所以我就在那边跟Annie 做了祷告这样，所以我大概也差不多我不记得几点钟哈，也是到晚上了回去哈。第二天一早6点钟啊，我舅舅就用非常哀伤的话告诉我说 Annie 几分钟前走了哈。虽然这是我已经在我的预料当中，但是仍然是非常的难过。这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啊，我想到传道书讲的3章1到2节哈，我们生有时，死有时啊，我们的生，我们的死在神的手中。但是这么一个年轻的生命离去哈、啊，也是在让人感伤哈、啊。他死的时候也似乎是早了一点啊。那上个礼拜六啊，我们在这里啊举行了追思礼拜，有150-160位人啊弟兄姐妹参加哈 啊非常温馨的一个追思礼拜啊，非常谢谢弟兄姐妹在过去2年多哈、啊、给他们的帮忙。那我舅舅会在这边待到5月底啊，然后他要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回到洛杉矶几个礼拜，然后回台湾一段时间啊，大概8月中啊会回到洛杉矶啊，在那里定居。一家人住近一点可以彼此照顾。那从 Annie 生病开始到他被主接去大概有2年零3个月，这段时间呢他做了好几次的化疗，头发掉了再长，长了再掉，掉了再长，长了再掉，又长又掉，我已经不知道几个回合了。我看他，我实在为他感到心酸。这么漂亮可爱的女孩，头发对她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她就是这样的经历这些感伤哈、啊，我有时候没有办法体会他心里的难，他心里的疼痛啊，真是不容易哈、啊。那不止如此呢，他到洛杉矶也做了骨髓移植，在医院待了100多天哈、啊，那是去年4月份的事。 回到省河市之后呢，又因为癌症复发呢，在医院又待了250多天甚至到了口渴还不能喝水只能用冰块稍微舔一下来解渴来解干他接受了目前所能提供的各种医疗的方法，也承受了各样的副作用他这2年实在过得蛮辛苦的虽然他也痛哭过，他也问神为什么，但是他所表现的坚强坚忍实在超过常人所能忍受的我相信我们当我们听到 Annie 过世的消息，我们都很难过也许也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是那样迫切的为他祷告去年我们有3整天在他做骨髓移植的时候，我们教会3整天接力祷告那姐妹会还连续大家回来之后还连续3个月每个星期2次为他们准备饭食每个礼拜四的祷告会我们也2年来几乎没有间断的为他祷告那毕竟他还是被主接去了他实在还很年轻才30岁5月17号是他的生日刚刚过的这个生日是他31岁的生日感觉上神应该让他多活几年他对传福音也很有负担可以为神做见证怎么讲呢？神都应该让他恢复健康才对他如果能够恢复健康，对神、对教会、对我个人都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光荣的事，你说是不是？是对不对？我对这件事的结果呢是有点失望也很难过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对神没有失望我要感谢神，因为神借着这个事情的过程，成就了很多奇妙的事。我觉得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这个经文记在腓立比书1:20-21，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一下，在腓立比书1:20-21这边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你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虽然在人世间经历各样的苦难，主啊，但是这些你都知道，你也都与我们同行，你也都有你的美意。虽然我们暂时看不见，主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知道这一切，我们的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因此我们仍然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感谢赞美。主啊，也让我们学习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神的荣耀。不管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彰显伟大。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求主引导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时候呢，他将要被处死了，大概呢，他的年纪大概差不多66-67岁左右。他服侍了神有20多年，并且呢，他有3次很长的旅行布道，传福音给很多人，也带领不少人信主，也建立了好几间教会那最后呢，他被关在监狱里。保罗在监狱里面一共写了4封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那这4卷书呢，就合称为监狱书信保罗所以被关在监狱里面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乃是因为他传福音传基督从死里复活，被犹太人的祭司长老诬告，说他是耸动众人，践踏圣殿所告的是子虚乌有连罗马的官长都查不出保罗有什么该死的罪，但是呢，他还是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关在监狱里面如果是你呢，你要写信给你的朋友，你要怎么写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许会写这个什么世界这些官长、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老都是在干嘛的？他难道不知道我是神所差来的吗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没有照顾我让我在这里受苦呀，我实在是好可怜 你还不赶快来救我出去吗？哎呀，真是丢脸啊！一个传福音的人居然被关在监狱里面啊，被人嘲笑，被人讥讽啊！别人一定会说，你看你这个传福音的哈，如今居然被关在监狱里面，你看看神还来不来救你啊？我想这可能是当时哈一般人的看法。可是呢，保罗没有这样想啊。保罗怎么样来看他所遭遇的呢？啊，在我们刚读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其实呢，保罗为主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呢，没有一事叫他羞愧。他的心愿呢，也是不论如何呢，他也不以基督为耻。你看哈，他如果不传福音呢，他的日子其实可以是很好过的。他信主之前呢，他还逼迫基督徒，他很威风哎，啊，那时候他们这些人用石头打死斯蒂凡的时候，保罗是在旁边帮他们看衣服的，对不对哈？有人去研究哈，这个看衣服的不是这个小差役啊，可能就是他们的首领啊，这些小兵去做事，他在旁边帮他们看衣服啊，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领导，他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先进的时代青年呐，啊。而且呢，他有很好的身世，在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说，他说呢，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啊，这是犹太人的礼啊，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看保罗他是非常的优秀，照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能够这样讲。不止如此，他还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你看他有很好的条件、身份跟地位，他如果不是为主的缘故呢，我相信他可以过一个很安稳、平顺、受人尊敬的生活。但是他为了传福音，他受尽各样的苦。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怎么讲呢？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地中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们的生活，我相信也都有许多的困难哈。可是跟保罗的相比哈，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有谁会去羡慕保罗这样的遭遇呢？谁会喜欢他这样的生活呢？有没有搞错啊？为主做工会遇到这么多难处吗？啊，这些难处岂不是我们都极力想逃避的吗？如果今天保罗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怎么样来看待他呢？哎呀，保罗啊，你为主受苦，哎呀，所为何来呢？他如果不是为主，他很可能早就做大官发大财了，至少他还可以做一个法利赛人，受到许多人尊敬。可是你发现保罗从来没有自怜，在他字里行间没有任何怨怪神的意思，他反而以为主受苦为荣。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不以传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也不以为福音受苦为耻。他也劝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保罗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他知道有人会以他为耻，但是他不以为耻。你曾经因信主感到羞耻吗？你甚至不敢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吗？你怕因信主受逼迫吗？你怕因信主被别人讥笑吗？神曾经使你羞愧过吗？保罗为主受过这么多的苦，他如今在监狱里写下这封信， 他所写的是，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到底是什么？他如果想要切慕做大官，以他出生的背景，他所受的高等教育，他对律法的热忱，他很可能在犹太人中做到一个相当令人尊敬的位置。如果他想要发大财，以他的才干、苦干，还有拼命三郎的作风啊，他很可能会创业成功，好好享受他的财富。他如果想要一辈子过一个舒服的日子，平安无事，其实也不难，他只要不传福音就可以了。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做他的法利赛人，在街市上别人问他的安，受人尊敬，而不是到处受逼迫，甚至被关到监牢里面。他如果所切慕所盼望的是这些名利财富地位，他会失望，会羞愧的，因为他都没有得到。他甚至还没有太太可以在旁边照顾他，他也没有儿女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如果一心所想的只是神保守我平安无事，不要被裁员啊，不要生大病啊，让我赚大钱升官发财等等，如果都是以这些自我为中心，所要求的都是自己的好处的话呢，你很可能会失望的，你很可能会羞愧的。不是我们的神不愿意给你，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他很愿意赐福给你。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召我们来不是只要享受这个世上的物质而已，神召我们来是要我们来荣耀他。所以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而是下面所说的，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一个人可以用他的生来荣耀神，甚至也可以用他的死来荣耀神，让基督照常显大。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保罗继续讲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在活着的时候，用他的口，用他的笔，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荣耀神。即使他在受审判当中，他也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所信的向这些告他的人，向这些审问他的人来讲明。他甚至向这个审问的亚基帕王传福音，不只是向他传福音，他还希望所有在座听他讲道的人都能信主，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性不大，但是他没有忘记，在他受逼迫受审问的时候，仍然照样叫基督显大。他不以自己的生命为忧虑，他所一直思念的就是主基督。你看他们这些做大官的哈，像这些巡抚啊、分封的王哈，他们平常不会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的啊。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哈，或是 internet 啊，可以听到关于福音的这些信息。结果因为犹太人控告保罗，反而给保罗机会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这边说，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困难的时候啊，你还是可以做见证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我就回想到 Annie 她刚开始生病的时候，那是2010年的1月底啊，她进了医院，三个礼拜的化疗。我相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知道， 因为呢他自己一个人住啊，他是有一个室友啊，是一个女孩子，他们 share 一个 apartment， 一人一个房间。可是他生病住院之后呢，这个他这个朋友就跑掉了啊，这 contract 也没有去 fulfill， 所以最后他就自己付啊这个 payment 啊。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这件事情啊。他刚开始进医院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人知道。他要出院的时候，医生问他说：“你的家人呢？”他说：“我不想让我家人知道。”医生说：“你如果不告诉我，你就不能出去。出去要人照顾啊，对不对？”好吧，没办法啊，只好告诉他的哥哥。哥哥听了吓一跳啊，跑到圣何塞来。就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啊。其实这之前我们也没有常联络。说实在，你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到美国了啊。那是我妈妈帮他照顾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啊。我听我妈妈提到这个小表妹，从来没见过啊。他到圣何塞工作的时候，那大概也是八九年前啊。那有一天我舅舅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慧毕业了，现在在圣何塞 IBM 工作啊。那有机会也许可以找他到教会来。我说好啊，我跟他联系一下啊。他就给我电话，我就跟他联络，我们就一起吃个饭。吃完饭之后，我跟他讲说小慧啊，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看看吧。他说哎呀，他说我很忙哎，我常常要出差啊。我说好嘛，没关系，等你比较不忙的时候哈，还是希望来吧。好吧好吧，再说吧啊。然后一下子就过了好几个礼拜去了啊。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想起来，哎，都没看到他，我就写个 email 给他啊。哦，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他真的很忙啊，所以他忙我也忙，说实在的哈，所以我也忘了这件事情。就一直到我舅舅打电话，我才想起来，我这表妹还在这里啊，所以也是我的亏欠了。那我听到我就吓一跳，我说怎么会这么严重哈？所以隔天我就请了泽美一起去看他哈，因为泽美住在附近哈，因为我知道需要有人帮忙照顾啊，泽美很有爱心的，所以我就请他一起去了。去了就了解他的情况啊，那所以在那一个月左右，我就安排有一些姐妹呢去陪他啊。啊，其实他的生活都还可以自理，都没有问题，体力都还不错啊。但是他常常要去医院啊，那就通过脚伸来安排他的 ride 啊。他哥哥就从洛杉矶remote control 啊，帮他安排每一天的进出啊，需要进医院、出医院，谁送谁接，也通过脚伸的帮忙。那在这边的话呢，我就安排了邀请了几位姐妹轮流去陪她住在那边哈。她们还可以做她们自己的事情，只是说怕万一晚上有什么紧急需要送医院的话，旁边有一个人照顾会好一点。所以刚开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后来她的爸爸来了啊，那就我舅舅哈照顾她，连续有两年的时间哈。结果透过这个病呢，Annie 告诉我说，他很奇妙，他有一天啊，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啊，不知道到底神智是清醒的还是睡的，就当他好像看见天堂的景象，非常的亮，非常的白，他好像还看到他的爷爷奶奶啊，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啊，呀，那里好像非常的美啊，啊，让他非常的惊讶，有这样一个地方啊，然后同时呢，在另外一个时间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恍惚当中呢，好像看到的地狱很黑暗，让他很害怕，他就想起来，他说哦，原来还有一个世界，还有一个世界。他说我要去教会，他说我要去教会，我说好，来，欢迎你啊。所以我就带他到教会。到教会之后，他非常的认真读圣经，他还常常来跑来找林长老谈圣经所讲的，他也参加了 BSF 啊，到前年的啊，二零一零年的11月哈，他也接受了洗礼啊，他也做了见证啊，我想很多我们当中听到哈。他信主之后，他还有负担，他说我要把福音传给我的妈妈跟我的哥哥，因为我知道这个将来如果他们没有信主的话，去的地方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后来也打电话给他妈妈啊，他们也彼此认罪啊，有什么彼此得罪的，他们也在主面前，他们能够这样恢复和好。 妈妈也后来也开始去了教会，哥哥也去了教会啊。他想做义工，他29岁生日的时候啊，他的哥哥嫂嫂都来到神侯岁啊。他说这样子，我们早一天我们去做义工啊，所以我帮他安排了到 KQED San Francisco 啊，一个礼拜六上午我们去那边接电话啊，帮忙。他也很热忱，他带他朋友到教会。以往我不晓得潘元哈，也是上次受洗的一个姐妹哈，就是他带来的啊。那潘元呢也带了旭亮跟李兰哈，这旭亮跟李兰他们是先受洗了啊。同时他也带了朋友去 Breakaway 啊，前两个礼拜在 Breakaway 洗礼的时候，有一个受洗也是他所带来的。他很有传福音的负担。在他刚开始患病的时候，我有几次接送他到医院，我就在车上跟他谈，我说上帝在你的身上到底有什么心意没有啊？我说他一定要你恢复跟他的关系，这是肯定的。他也要你恢复跟你家人的关系，我想这也是肯定的。还有没有呢？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早一点学到功课，我们就省早一点结束这个痛苦吧，对不对？啊，会不会呢？会不会神借着这苦难来提醒你一些事情呢？啊，我就跟他提到，我说你即使你好了，你身体情况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你要你做 computer science 是非常 demanding 的，非常的累的，你可能不能再做这工作。他说呀，他说他也不会再去做了，他说他可能要做一些义工。哎，我说很好，我说很好啊。那我们来想一下，我说可不可能神让你去做宣教士呢？哎，他也觉得哎，好像很有道理啊。所以做宣教士呢，就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他跟神祷告，如果神愿意救他的话，他愿意将来为主而活。他实在非常可爱。我记得他去急诊室的前一天，我小舅来教会，那是星期五晚上，乾坤在这边讲啊。那我舅说他想来听听，我说好啊啊。其实我舅舅能够来到教会呢，我都很高兴。为什么？表示呢 ，Annie 他情况还很好啊，还可以，对不对啊？否则他走不掉的。他如果能够来教会是很好的，所以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呢，我舅就跟我讲说，小慧给你买一个东西。哦，我说还买什么东西啊？他自己已经病得这个样子，他还想到给我什么东西呢？他说因为礼拜五他们去 Stanford 啊，去照样打一些点滴啊，弄一些药啊这样。那天回来之后，他的精神还可以啊，他想说去超级市场走一走啊，就看到有那个小鱼干哈、啊，他说志强哥哥喜欢吃小鱼干呢、啊。哎呀，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给他留下这个印象啊，我也不记得了哈、啊。哎呀，我说还有能想到我喜欢吃这个东西哎、欸，我说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他还想到我哈、啊，我真的非常感动啊。早知道我应该把他留下来，可是我第二天把他吃掉了。我非常谢谢他啊。那后来我就有跟我讲哈、啊，他说他们一直想说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呢，可以搬到洛杉矶去哈、啊，到 City of Hope。啊，那边去接受治疗。我说这样子也很好。以前我就跟小慧谈过哈、啊，那个时候其实说他还蛮挣扎的，因为他实在喜欢北加州啊，他也很喜欢我们的教会啊，所以在谈的时候也不太确定到底要留在北加州呢还是南加州。我说随便你啊，我说都很好啊，我们都配合你啊，尽量配合你啊。后来我知道他们决定去了南加州啊。我说这样也好啊，那如果你去南加州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帮你安排在那边有一个好的教会能够帮助你哈、啊。后来我就有告诉我哈、啊，前两天他跟我讲，他说其实小慧他比较喜欢北加州哈、啊，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如果留在北加州的话呢，对志强哥哥不公平，他知道一定会麻烦我很多，要帮忙照顾他。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的人，不只是他，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舅舅呢，他也得到许多的帮助。 虽然他为他的女儿哭过很多次，但是他说他心里很感恩啊。第一个，他可以自给自足啊，啊，他自己做饭啊，不止给自己吃，给他女儿吃哈、啊。你看两年多来啊，而且呢，他说他身体更健康了。他现在台湾高血压吃药了哈、啊，到这边因为要配合 Annie， 他经常打果菜汁哈、啊，所以他血压从150几降到120几哈、啊。啊，现在大概就不需要吃药了。他也很感谢神啊，这两年来啊，他没有生病感冒，他都不敢感冒。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不敢感冒也由不得你，对不对？但是神的保守啊，让他两年来没有感冒。他说我万一感冒就糟了，就糟了。万一传给 Annie 的话，那就糟了。他也非常感谢神，他说他跟神的关系更亲近，他每天读经都很有收获，他在外面现在看到大自然他都会感谢神啊，这个神的创造这么美丽啊，这个花鸟树木啊，以前都不觉得，现在非常的感谢。他也非常谢谢弟兄姐妹的关怀支持跟带导，他变成一个非常感恩的人。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我知道他的经历实在是，我说小舅啊，这件事情之后你应该可以写一本书啊，把你这个经历写下来啊，我就非常的难得啊。感谢主让 Annie 在他的病痛当中，他能够认识主，他能够亲近主，能够爱主，还能够领人归主。我为他感谢神，虽然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我为他能够在这两年的时间把握机会来爱他的主，我为他感谢主。他能够在困难当中，在病痛当中照样让神显大。我们看到保罗在监狱当中，他身体不自由，但是他的灵却是自由的。他已经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生也好，死也好，是或生或死，他都是属主的人。或生或死，他都叫基督照常显大。他现在在监狱里面，他不能去传，那就写吧。他就写了好几封的书信勉励教会。他不能出去，他就请人把他带出去。结果这个书信就流传到今天，就放在圣经里面。我们这2000年后的信徒也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在监狱里面也照常叫基督照常显大。你和我都可能活在监狱里面，某种形式的监狱里面，这个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让你多多少少受到限制。也许你的口才不好，不能讲得头头是道，也许你的头脑不好，你不能记得很多经文，也许你的身体不好，你不能去很远的地方，不能做很多的事，也许你很忙，你还要照顾家人，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啊。也许你没有钱，你不能给多少奉献，这些都可能是一些无形的监狱，让你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好像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你都可以靠主的能力叫基督照常显大。你都可以把你现有的状况来交给主，主啊，你就用我吧，我就只有这些，我就只能做这些，看主怎么使用你。活着就是基督，就是为了基督而活，传扬基督，彰显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一个为基督而活的生命，是蛮有活力，蛮有盼望，蛮有喜乐，蛮有能力的生命。活着就是基督。那保罗怎么看死呢？生的时候他能够让主显大，困难的时候也能让主显大，那死呢？死也能够让主显大吗？可以啊，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他死了对他来说却是更好的，因为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在那里不再有逼迫，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他透过死进入更深的与主的相交，他与他的主就永远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想到这里我就感谢主，因为 Annie 他习下了世上的劳苦，他不需要再打针吃药， 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害怕。其实到后来，我看到他这么痛苦，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不知道你的心意怎么样，也许你真的要叫他去的话，我说你就让他不要受那么大的痛苦。旁边人看了难过，家人更难过，心里的难过。所以为他的离去，主把他接去，我也要感谢主，他不再受痛苦了，不再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在他的身上，常常会出状况。我从来没有这么接近的去接触一个病人，这么长的时间。这要感谢主啊，神让我们家人身体都还蛮健康的。但是也让我体会到，生命真是可畏，神造我们真是大而可畏。人可以想办法去换一些东西，换骨髓，换这个，换那个。在某种程度，神也允许你这样做，但是实际上，你发觉神的设计、神的计划、神的那种创造的奇妙，哪一点搞不对了，你就没有办法存留下去。哎，你借了他的死，其实我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的追思礼拜当中，林长老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个聚会当中，有很多他的朋友来到当中，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我相信他们都能够听到看见他的见证，这个绝对对他们心里是有一个很大的 impact。 我希望不久能够因此他们愿意渴慕这位神，这位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即使在病痛软弱当中，仍然靠他站立的稳，仍然能够见证荣耀他。所以保罗他能够以为主的死而荣啊，我们常常听到殉道士的血常常是福音的沃土，使他所信的更得以彰显，反而让福音广传。所以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主让我活，我就好好的为主活；主不让我活，我就准备迎接我们的主，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保罗在狱中所想到的不是他个人的安危，乃是基督福音的广传。保罗一生所作所为，无论是活着侍奉神，或是因死而终止他的侍奉，他所要的是靠主没有羞愧，放胆把福音传扬出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得到彰显，得到荣耀。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生。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保罗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盼望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靠主我们放胆，靠主我们没有羞愧，我们能够勇敢的让主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不论是生是死，不论是病痛，不论是愁烦，不论是软弱，不论是不足，主啊，你都要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你的安排，都有你的许可，因此我们就为每一个阶段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都能够靠主，让主基督彰显伟大。谢谢主的恩典。主啊，我们也为着 Annie 来感谢主。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你让他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行这条属天的路。主啊，虽然因他的离去我们感到忧伤，主啊，但是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借着他成就了你的工作，借着他彰显了你的荣耀，因此我们要为他来感谢你。主啊，如今他与主同在，主啊，主啊，带我们问候他。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主的怀里是好的无比的。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